好，那我们来继续学习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的第九卷第十品，整个的第十品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在246页。我们刚才讲了有十种障碍，对吧？十种障碍我们的般若智慧增长的这些要素一些原因。那么下面我们看有十种使我们能够增长我们悟入无上菩提，就增长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开悟开佛之见的十个要点。我们看一下这里啊，在246页有刚才的十件十个障碍的话，使我们能够就使我们不能听闻正法，然后在生死之中来轮回轮逆生死。那么有十种远离十种障碍，然后有十种圣法殊胜之法，有十圣法呢能使我们能够悟入无上菩提，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开悟正握佛法的究竟智慧。十个是什么呢？十个正面清单啊，十个正面。第一呢，其实跟刚才有实际上是对应的，对吧？我们看实际上是基本上相对应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一个是懈怠，对吧？懒惰。那么第十个呢，就从正面来讲的话，就是精进，对吧？第一个呢就是精进，乐习禅定，对吧？乐习禅定，就一个人呢。因为我们现在人生大家还是缺一种定，大家还是缺一种定。昨天呢我碰到一帮人，他们也是修行啊，反正现在这个所谓修行人都很多，吃素的修行呢他说打坐，然后你一坐的话，哎，你往那一坐，他说你会不会打坐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我也坐，然后就是一双盘，哎，他觉得很好，哟，你看这个能双盘，哎呀，修得好。其实双盘不双盘也没什么，就是摆个 pose 嘛，这样。然后他说，哎呀，每天是不是能够入定？他说我每天都入定的，是修定啊，怎么样的？其实，那我说，其实大多人是不能入定的。但你怎么能够入定呢？真正入定，你要有，比如说四禅八定，你怎么进入初禅呢？还是很少的了。刹那定，这个就是这样，电光定，其实真正这种定的人也是不多的了，对吧？也是不多的。所以说动不动说入定，好像觉得入定就是我暂时，哎，我什么不想就入定了，或者一会儿这种，其实不能说真正的入定。我说大多人不能入定的，入定还确实需要一定的方法来修行。另外呢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从这个修行来讲的话，你如果说真正的入定，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得到清安，对吧？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因为入定有禅知，比如说喜乐，对吧？有喜有乐，喜是刹那刹那，这样就像浪一样。乐呢比较平稳，对吧？然后呢这个寻思，对吧？心意静性，这是禅知嘛，五禅知啊。那你要有，从你没有这以前呢，你最起码你要从清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身体的不同地方，有的是由慧来慧解产生的，有的是由加持产生的，有的是由你的修行的方便来产生的，由所缘而产生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身心这个柔软、清净、清凉、清安的这种感觉的话，其实其他的东西很难说。你所谓修，可能也是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去修，这个修行不能装模作样，对吧？你不是给人看，也不是跟人比的，就好像一种增胜心，跟人比较的，就是我怎么样，我磕了多少头了，我念了多少佛了，我诵了多少经了。其实这些往往就是我们的一个障碍，你用这个来比自己比别人也是个障碍。好，所以说第一呢要精勤，这样乐习禅定；第二呢，要亲近善友，听闻正法， 啊，要尽善知识，远恶知识，对吧？而且呢，要听闻正法，对吧？听闻正法。第三呢，损减睡眠，就是你不能够恒自觉悟，就是不能够单着于睡眠，不能够单着于睡眠，要恒自觉悟，就是精进修行。第四呢，与大乘法所闻不忘，就是说对大乘法一种闻持意念，这样一种念会，要念力。第五呢，顺势事业，常观如幻，无所着顾，就是我们要随顺世间的种种事物，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个世间，但是呢，我们要常观如幻，我们不要去顺着去做，但不要执着，对吧？但不要执着，要把世事看开，看成如幻如梦，无所着，对吧？不要执着。第六呢，无所隐藏，觉重疑过啊，无所隐藏，觉重疑过，就说你的无所藏隐，就心里不要曲里拐弯。这个人呢，这个颤曲心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就说你的心，我所以一直大乘的就是置之无为，对吧？要有置之之心，真正的比如说身心直心，对吧？大心，对吧？身心直心，直心就是慈悲嘛，大心也是菩提愿。那真心呢，身心这样就我们直通的，我们这样身心是大悲心的，直心呢我们可以通于般若。那所以要质朴，质之无为，质之无为，这个是一个修行人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有很多的世俗心，认识一个人，加入一个组织，那你这样一个因就不正，对吧？或者说你有这样一个进去后，你能够净化，反过来净化自己，从自心来学会用功去净化自己，否则可能就会走很多的弯路，走很多弯路。所以说顺势事业，常观如幻，无所着，然后就这个无所隐藏的，无所藏隐，觉重疑的，无所藏隐，觉重疑。就说你真正的心很直的话，你的见也会清净，那么这样你的种种疑惑也会就是取消，就会消除掉。就说你有一种怀疑心啊，一种增胜心啊，一种世间法的事业心啊，一种我慢心啊，或者要这样一种心思去学习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障碍。第七呢，不轻己身，勤修行，是吧？这个是为法忘躯，这个精勤修行，对吧？当然这个不轻己身，另外一个就是说自信心，对吧？对自己也很自信。常乐法师，第八，常乐法师于大会过，对吧？兴大会过，就是说愿意把法呢和大家去分享。第九呢，恒自谦下，不狂众生。恒自谦下，不狂众生，就是说不能够狂惑众生，不能够乍现威仪，对吧？觉得就是说一种种种虚假的、很作的这种语言和行为，去影响别人，去来吸引人，去吸引人。说话期间说的神神秘秘，有的说的自己就是暗示吧，就是曲里拐弯的暗示自己开悟了，或者暗示自己开了缘解了，或者暗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就是给那种这些呢，其实就是狂众生，对吧？就是忽悠人，就不能够就是说摆个 pose 忽悠人，但你这样做肯定是有目的的，对吧？实际上是让别人来尊重自己嘛，对吧？尊重自己。第十呢，不自失心，深入佛慧。不自失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要以你的贪欲来引导你的心，而是要让你的心随顺于佛法的智慧，要让正知正见，佛的这种正知正见的原教的道理来指导你的心，而不是让你的心随世俗去流转。所以说呢，禅宗里面有名的话叫宁失于心，宁做心师，不失于心，就是说要做心的老师，而不是被心所流转。这个心指的是我们世俗心、虚荣心、攀缘心、我们的愚痴心等等，就是我们这个妄心，对吧？ 网线。那么你怎么做新的主宰？你就是说要做新师呢？你凭什么做新师？谁是你的新的老师呢？那就是正知、正见、正信、正行，善知识引导下的你的正知、正见、正行。就是说你不要被你心中杂七杂八的世俗的东西所主宰，而是要用清净的本性来主宰你这个妄心，来教化熏习我们的妄心。所以我们在学佛、礼佛、拜佛、亲近善知识，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呢，发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是在熏习我们这样一个妄心，熏习我们的妄心，是用一种真正的一种东西来熏习它。法身舍利嘛，经典这个智慧就是法身舍利，我们自心本具的本来智慧，用这些来熏习、教导、净化我们的妄心，那这样我们的行持、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命运才会改变。所以说不自失心，深入佛会，就是说不要就是被自己的这个妄想所转，对吧？或者学了一点点然后就到处张扬啊什么，这样这样就要深入佛会。佛法广大无边，我们的无明是无边无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真正的去随时把自己清零，去虚心的。其实往往你清一次，你就会更加清澈一次，有新的东西会进来，对吧？新的加持、新的慧解、新的境界、新的层次都会进来。如果你不清了，你就停在这儿的话，你就是瞎咋呼，你过一段时间你也会觉得自己很心虚。所以说深入佛会，菩萨摩诃萨以此实是具足圆满六波罗蜜，成就法身清净解脱。就是我们要修六波罗蜜，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对吧？应该注意要防范什么，应该维护什么，对吧？所以说呢，精进，然后呢亲近善友，然后呢损减睡眠，然后呢忘，就是不要，就是要抑持，对吧？就不要就是说忘掉，也就是说你要真正用心去学，去把它记在心里，去把它记在心里。还有呢，就是说对世间的法不能够太执着，世间事业呢常观如幻，常观如幻。因为好多人会借着菩提心的名义行自己的这个妄想心，对吧？行着他说，哎呀，我在觉得我在行佛法呀，或者这些，他把自己的这样一种事业心，就是希望在世间赢得人们的尊重，希望造成声势影响力，希望获得名闻利养的这种心呢，然后去用这个来做事，他说在做佛法，但他没有修行。这样的人呢，他觉得这自己就在修行，但是这个修行呢，是世间善法，就是还不是真正的那种，甚至他有一种恶业和邪业。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可能就把别人误导，就误了别人的慧命，就误了别人的慧命，可能就是陷入一种知见啊，或者很浅的，甚至对佛法的误解之中。所以说，对于世间事业，我们要常观如幻。那第六的就是说心置之无畏，对吧？勤不轻己身。第七、第八呢，常乐法师。第九呢，恒自谦下，对吧？恒自谦下。第十呢，不自失心，不自失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学般若、增长大乘的智慧的。你要正信、正见，要懂得正理，你要开你的智慧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去除障碍。其实智慧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的，智慧本具的，但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去除障碍。就说这个桌子，它本来就是很亮，这个木头很好的，但是有千年的灰尘，这个屋子本来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高档家具，高档的东西都很好，但是电路坏了，灯泡坏了，然后这个灰尘很多，需要我们去清理去打扫。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清除那些障碍，智慧是本来具备的。所以说法华经里面讲这个大富长者，法华经里面讲这个三重说法，对吧？有三次，一个法说、譬喻说、因缘说，对吧？三周说法对三种根基，法说针对上根，譬喻说针对 中根因缘说对于下根，那么对这些人，然后三次受记三周说法，那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讲的大富长者，这譬喻，用这个譬喻来讲法。那这个比喻呢，讲大富长者豪宅，对吧，长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豪宅，它的产业，那实际上就指的我们心性本具的智慧。那么大富长者就是佛护法，给我们开佛之见，让我们给我们开令我们开始给我们开示，令我们悟入自己本具的佛之见。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也都是这样，其实就是我们去层层层层去去除我们心灵的尘垢，那让自性的光明能够发挥出来。好，这是讲到这个增胜般若的十种障碍和十种殊胜的方便，十种殊胜的方便。我们继续看第下一段247页。这里讲的般若呢，与般若波罗蜜多和十六种法呢，不相应，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与十六种法而为相应，所以他罗列了很多，很多要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排除这些误区，认识和体证真正的般若。好，我们看不与什么相应呢，对吧，不与什么相应呢，十六个不相应与般若的法。第一呢，不与十二因缘相应。其实这些很深，如果从教理上来，这些是非常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十二因缘，比如说四谛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按照天台宗讲有生灭不生灭，对吧，然后有无量，有无生，有无作，对吧，比如四谛有生灭四谛，这个无生四谛，然后呢无量四谛，无作四谛，分别对应的是藏通别圆四种根性的人，修行人。那就是说十二因缘也是这样的，如果对于小乘来讲的话，它就是生灭的，就是生灭流转的法，要看透这个生灭流转。但是对于通教的人来讲，这藏教，对于通教的人来讲呢，它当体就是空的，十二因缘这叫不生，对吧，不生。但是如果这样你就偏真，你又堕在那种空里边去了，堕在那个空里边去了。那么对于别教的菩萨来讲，华严经里面有一些别教菩萨，那么别教的来讲就是说十二因缘可以有无量的含义，有无量的方便，无量的这种法门来修行它。十二因缘比如说无明，它会体现有很多方面，那么它一点点去破除这个尘沙惑，这样一点点来。那么原教的话，原教就叫无作，对吧，原教无作就是生灭不生，不生灭就生灭十二因缘，不生灭十二因缘，无量十二因缘，无作十二因缘，原教就叫无作，原教就叫无作。那无作就叫十二因缘本自缘嘛，就是这样。原教的特点是一即一切，一行一切行，一法一切法，就这样一段一切段。所以说原教呢是处处皆缘，法法皆缘。原教它是超越了空和有，超越了长和断，超越了来和去的，超越了佛界和魔界的，所以原教就本自圆满，本自具足。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在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有的人老是讲学教就是学哲理，或者觉得会堕入教义之中，实际上教义是真正的智慧。你如果通达教义的话，你就知道教是非常非常殊胜和圆满的。当然你如果不修行教，其实真正的教和心就是你的心性，你通教，如果你用修行来通教的话，那教就是你的心性，它会使你对自己对于外边的东西对于内外都会有一个鉴别。所以这里讲的这样就是说般若不与十二因缘相应，它实际上就是指出般若本身，它这般若是属于通教的这一部分，对吧，当然它也通，般若为什么叫通教，它因为它通别通缘，通前通后，就是别教原教三藏教它都有般若。你不能说小乘里没有般若智慧，你不能说别教的没有，通原教的没有，所以它叫通教，它有这样一个特点，是吧，通前通后通别通缘，就是贯穿整个一个 术的来讲，就是成道的前后的整个一个过程是波罗世间法善法都是跟般若有关系的。那么从横的来讲，就是不同根基的人，不同种性的人，那么都是有般若为他的根本理据的。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是为了体现般若之体，区别般若的和般若之体和般若之相的这种区别，所以说才讲这两个，在这样才讲它不相应的。那么为什么讲不相应呢？就是我们不要把它误会了，不要把它误会。但是严格来讲呢，般若既没有既不是十二因缘，也没有偏离十二因缘。我们在大般若经文会四处处，他般若是五蕴吗？他说不是。离开五蕴有般若吗？没有，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即和离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原教讲双照双遮，对吧？就是说般若呢，既是十二因缘，也不是十二因缘，对吧？既不是偏离他，又不是他，这叫就是说在这两个里边都有般若，双照双遮。中道就是说否定，同时否定两边，同时否定以后他可以同时观照两边，法住法位，这是中道智慧。中道智慧，但这个在《法华经》里面的表现就是说，凡夫看到这个三界，是《法华经》讲佛智之见，对吧？佛智之见，你其中体现在一个方面，就是说，一开始的无量一处三昧，对吧？佛进入这个三昧，眉间中道，光照东方无量世界，然后呢，始末，对吧？就是整个一个所有的流程，从众生不同的根基，然后到成佛等等涅槃，这些都就是说整个法界的所有的始终遗迹，整个一个过程全部一览无余。那这是法华三，这是用境界来说的。然后后面因缘说、譬喻说、这个法说，对吧？这些是另外一个用语言来讲的开示的开佛之言上。还有一个讲实如是，对吧？诸为佛与佛能够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缘果报，对吧？本末究竟等，那这是实如是，对吧？这种也就是说诸法实相它是体现在这些方面。我们有的不能把诸法实相就是个空，如果这样理解，你实际上是并不全面，对吧？并不全面，真正的空是空有双融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何义的问题。他就是说佛看到的这样一个佛眼观三界和众生是不一样，众生观三界是义，就是说你是你，我是我，佛是佛，魔是魔，对吧？天是天，人是人，对吧？天上还有一重天、二重天，还有色界、欲界、无色界，对吧？那么还有每一个界还什么像这个色界还有什么梵天啊，这些，对吧？大梵天什么，这天也有各种这样33天各种区别。那么六道里边地狱里边也有不同的，有什么黑绳地狱啊，有什么号叫地狱，有什么无间地狱、阿鼻地狱，阿鼻就是无间地狱。地狱也有种种差别，人也有种种差别，畜生也有种种差别，对吧？那就是所以众生只有义，对吧？众生只有义，但是呢二乘只有如，二乘来看都是空的，对吧？这都是生死如幻，空无我，这个苦空无我，对吧？然后呢要证到涅槃，好，这个涅槃跟它是隔离开来的，对吧？隔离开来就是涅槃界，我不入，就进入这个不生不灭了。所以说众生看三界是义，那么二乘看三界是如，那么菩萨看三界是非如非义，就是既如既又义。菩萨看既能看到空，也能看到有，对吧？也能看到有。但是呢佛来看的话，因为什么菩萨看到空看到有呢？他看到空呢，他不执着于这种空里边，他看到有的时候他不执着于有，那么他可以从比如说他可以修假观、修空观，对吧？他可以回入尘劳来度化众生，他空就是有，对吧？空就是有，他就是有就是空，他菩萨他就说既有如又有异，对吧？异就是差异的异，就是说既有差别的表象，又有他统一的这种真相，对吧？那这是菩萨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亦如亦义，对吧？ 异，差异的异。但是佛呢，佛眼观世间，佛的诸法实相呢，唯佛有佛究竟诸法相，佛观三界是什么呢？就是说非如非异，非如非异，双照如意。佛呢就是说既不是如也不是异，但是他双照如意，就是说如意同时平等去观照。那么所以他说没有生死，没有来去，佛观三界是没有退趋，是没有佛，没有成佛不成佛，没有来没有去，也没有生死的流转，三界就不是三界。所以说叫非如非异，双照如意，这是佛的之见。我们说开佛之见就在就是这样去开的。好，所以说呢，我们返回来讲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般若啊，就是般若。那我就是讲这个四教的这样一种佛之之见呢，就让大家了解一个原教，原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需要反复去听闻，反复去体会吧。好，那么就是不与，首先十二因缘呢和这个般若并不相应，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等，这十二因缘对吧，这样是和般若不相应的。第二呢就是说不与无明灭，乃至十二因缘一个顺生和逆灭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一个流转的，还有一个还灭门灭无明，然后灭老死，灭这些的，就是和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灭呢流转呢就是还灭门也不相应，不与无明灭乃至老死灭而为相应，并不是说你灭了这个这个就是得到般若了的。所谓无明乃至老死的，乃至老死的，这是这是第就说第二就说就说菩萨摩诃萨离分别心无二相，对于十二因缘的生灭流转，他实际上这个都不相，他离分别心就没有这种还灭和生的这样，就十二因缘一个有从无明缘行这样一个生的一个不断的生和循环的一个过程，生生不已这个循环的。所以儒家讲上天这什么无生无朽对吧，然后五目不已啊，就是像牟宗三他们讲，儒家就是说天道刚健有为，有种东西生生不已的这个一个力量。那这个呢刚好就是无明缘行，佛教来讲就是无明缘行。那道教讲的这个讲的那个原本呢这个一从无生有啊，万物之母啊，这个众妙之门啊，这个呢刚好就是无明本体，就是第八识，就是如来藏的藏识。那这个实际上从佛教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它还是在生灭流转的这样状态之中，所以那个是不能和真正的佛教的宇宙通明不来不去的这样一种境界相比的。因为这个比如说庄子也齐万物，万物齐生死，万物是齐，万物齐一平等的来观，但是庄子是在有形有相，它还有生灭，对应了一个不生灭，但佛教里边是圆融的，就生灭即不生灭。所以说这个平等和道教的平等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里边。好，所以说呢首先是十二因缘的生流转生灭流转不相应，其次和是它的还灭门，就是我们说消除这个消，最后达到什么的，和这个也不相应，因为菩萨是不二智慧，所以说般若与第二个不相应的，般若与第三个不相应，就不与身见、边见乃至六十二见为相，种种见并不相应。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创造一套理论，你用量子力学什么，你有人很喜欢这样，有人很喜欢做原创者，他觉得自己就像孔子一样的，或者像老子，其实孔子也没有创立，孔子他自己讲的述而不作嘛，对吧，他实际上不过是个集大成者，后来在历史的文化中演变中他成了一个符号，对吧，他实际上也是百家之一嘛当时，但是后来现代人喜欢，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傲慢心，很多人喜欢一个体系，创造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一个思想体系，然后认为自己就是教主了，自己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实际上这样的人是刚好陷于自己的妄想之中，实际上是语言执着嘛，对吧，名言执着，名言执着。其实我们在理解这个名言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理解为词语，它实际上这个理也是个框架，理比如说你的基本的宇宙观，比如说唯心唯物这样一个世界观， 人文心物是两个东西，对吧？那这个东西